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目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正在菲律宾进行为期3日嘅访问。22号，贺锦丽表示，美国将会同菲律宾企喺一齐，共同应对中共政府涉及南海局势嘅恐吓同胁迫。对此，美国计划升级同使用喺菲律宾嘅军事基地，希望增加更多军事设施。另外，就喺同一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正式宣布，将会针对中共有关强行扣押菲律宾打捞南海疑似火箭碎片事件，向北京当局发出外交照会，针对中共单方面粉饰该事件嘅行为，表达强烈不满。
据路透社报道，哈里斯22号到访咗位于中国同菲律宾争议水域嘅巴拉望岛。哈里斯强调话，美国同广大国际社会对该地区嘅未来有住深远嘅利害关系。面对他国在南中国海的恐吓和威逼，美国和菲律宾站在一起。他还承诺说，要提供750万美元的资金，为菲律宾的海上执法部队提供支持。另外，哈里斯还重申了华盛顿对海牙仲裁法庭之前有关南海问题裁决的支持，并强调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得到尊重。海牙仲裁法庭于2016年裁定，中共政府对南海的主权声索无法律依据。另外，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一位发言人说，两国正在努力扩大两国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范围。这项协议允许美国升级和使用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两国希望将更多的军事设施纳入这一协议。对此，路透社报道说，哈里斯的巴拉望之行是拜登政府努力应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日益强硬政策的核心。除此之外，就在同一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将针对中共政府有关强行扣押菲律宾打捞在南海疑似火箭碎片事件，向北京当局发出外交通牒会议。日前，菲律宾军方声明表示，中共海警船20号拦截了一艘正在拖拉浮游物体的菲律宾船只，并切断拖绳，强行收回漂流物体。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漂流物体是中国发射的火箭整流罩残骸。中国和菲律宾双方经所谓的友好协商之后，菲律宾当场向中方交还。但事实上，中共此口否认了中共海警拦住菲律宾船只强行夺取的行为。对此，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2号公开表示，将要求北京当局作出解释，为什么中共讲述的版本将整个事件的过程粉饰得这么和善。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小马可斯22号话俾记者听，菲律宾海军的报告和中共当局的讲法不符。我完全相信菲律宾海军，我相信这个就是事发过程。小马可斯还警告说，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局势如此升温，或者只是一个小错误，一个误解就会有大爆发。
11月23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正式认定俄国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决议案以494张赞成票通过，宣布追究俄军以及其代理人的行径。
欧洲议会的决议案指出，俄军和代理人对乌克兰民众构成蓄意攻击暴行，对民用设施的破坏以及其他行为严重违背国际和人道法规，构成战争罪。鉴于上述情况，欧洲议会宣布俄国属于支持恐怖主义并使用相关手段的国家。法港新闻报道说，欧洲议会在决议中列出了俄军方面犯落的各种罪行，并指出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造成了乌克兰人的流离失所和痛苦。直到现在为止，乌克兰已经记录了超过4万个俄军战争罪行径。 其中包括马里乌波尔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议员他们亦谴责俄国涉嫌使用粮食与危机作为武器，对全球范围造成不利影响。这份决议案通过之际，欧洲议会的成员敦促欧盟成员国建立适当的法律框架，增加相关决议的限制能力，并敦促当局对莫斯科实施第九轮正式制裁。对欧洲议会的做法，基辅方面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推文说，外界必须全方位孤立发起战争的俄国，并追究责任，以结束其关联政策。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则表示，感谢欧洲议会和欧洲议会主席的明确表态。他强调说，俄国在这个决议通过之际，对基辅等多个城市实施了导弹袭击，所以俄国的做法必须被全世界的国家正视，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援助来抵御这场侵袭。公开的咨询显示，俄国在23号轰炸乌克兰多个州，导致基辅停水停电，利维夫市区全面停电。邻国摩尔多瓦亦说，由于俄国攻击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该国蒙受了大范围停电的打击。在同一日，正在挪威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正式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多架海王反潜直升机，以让该国获取关键的搜索和救援能力，并将提供额外的10,000发炮弹作为前线支援。华礼士强调说，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坚持不懈的，即将继续帮助乌克兰从俄军手中夺回更多的领土。
看过今年11月21日中共官媒转播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典礼万人欢聚场面的中国观众，可能要质疑球赛是不是真的了，因为画面当中，世界杯赛场上万人聚集欢呼的场面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戴口罩，而中国民众却还在这排队等候核酸检测，而且人人戴口罩。
网传大陆网红罗永浩在朋友圈的截图说，他质疑，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届世界杯赛事播到一半又不给播了，毕竟我们有这么多人关在家里面，看他们几万甚至几十万人逼在一起狂欢，难免会产生一些疑问。有网友说，真是冰火两重天，世界杯将成为冲击中国人民心灵的重重一击，以中央五台为首的传媒平台将全世界人民自由出入的现实带到了眼前。有网友说，其他国家什么都不理啦，只有中国还在这里硬挺住，但是国外各个地方都没有戴口罩的了，都放开了，只有中国国内不得。这两日北京的疫情又起来了，戴口罩啊，弹枪啊，草木皆兵，搞到疫情之下人心惶惶。有网友说，好啊，这个世界杯的报道一宣传，一看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暗过现冇了，而中国仲封住，冇对比就冇伤害，你想这个心情能够好咩？亦有网友直言说，乜嘢都唔做嘅系中共，人哋一直喺度做政事，研制使用有效嘅疫苗，俾人民发救助金，俾企业提供资金援助，科普病毒唔封城，让经济继续运转落去。你哋政治挂帅，既唔科普病毒，亦唔使用有效嘅疫苗，用尽各种嘅手段，捅个鼻啦，捅喉咙啦，东躲西藏，造成各种嘅人道灾难，最后将经济亦搞死啦。而据报道，200多万人在卡塔尔聚集在用2200亿美金打造的这场世界杯里面欢庆，相当于各界世界杯支出的总和，还修建了哈马德新机场，为世界各地到访的100万观众在沙漠里面做了一座卢塞尔新城，里面有几千栋旅店。如果你想及时了解每日世界杯的赛况，请看我们的新闻频道世界体育， 由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岩为你提供全面专业的各种体育赛事的评论解说，请你点击在留言区的连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遭停运的香港苹果日报六名前高层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苹果六名前高层22号在高等法院认罪，控方指其中有人会在黎智英案的审讯当中作供。
认罪的六个人分别是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前总编辑罗伟光、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以及前主笔杨清奇。控方将161篇文章列为证据，话六名被告串谋和黎智英勾结，透过苹果日报发布煽动刊物，鼓吹使用暴力，煽惑对北京和港府的仇恨。庭审透露，本案有至少三名被告将会转做控方证人作供，包括张剑雄和陈佩敏。而前一传媒运营总裁周达权则获得律政司豁免起诉，将以特赦证人身份指证黎智英。资深时事评论人桑普律师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完全尊重，因为我了解苹果日报。其实好多的高层被逮捕，他们都有屋企，亦知道这个审判都是假的审判。我们的目标亦不可能要求得到一个无罪的结果。好多人就要抉择，究竟要去轰轰烈烈地走到最后判有罪判重刑，亦或是要认罪减刑。因为认罪可以减三分之一的刑罚，尽快离开可以陪屋企人，甚至可以获得更优厚的待遇。我相信黎智英先生亦不会责怪这六个人，这六个人已经仁至义尽陪他走完这一段道路，所以千万不要指责。黎智英和另外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案件将在12月1号开审，为期30日。法官话将会在黎智英的审判结束之后对六名被告进行判决。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到香港为其抗辩，高等法院原讼庭于10月颁发许可，律政司连番上诉反对，在高等法院多次败诉之后，律政司22号上诉至终审法院，案件将于25号进行聆讯。11月21号，律政司刑事检控科致函所有外聘大律师，要求他们签署承诺处理外聘案件的时候必须遵守保密协议，并要求遵守国安法，不能够作任何违背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或者活动。桑普指出，这件案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判，是个虚假审判，法庭上的辩论显然对判决结果毫无意义，那为什么黎智英还要聘请 Tim Owen 呢？桑普说，让全世界知道是一个英国的御用大律师来到这个地方来去伸张这个事情，那他的安危，他的辩论亦是让全世界瞩目，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桑普认为，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极有可能将奥运的辩论当作所谓的危害国家的罪证，甚至捉捕奥运，希望媒体能够给予关注。桑普感叹，香港法治已死，一国两制荡然无存，面对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他说希望可以真的选出对抗中共保护台湾的候选人出来，就会要先保护这个选举，如果不是就会沦落成为香港这样的模样。这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